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欢迎大家来到宝明基金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银妹妹，没错，还是我。哦，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由银妹来带领大家去对进行这场直播，也是由银妹和大家去聊一聊现在的一些事。那其实今天这个，对了，那首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直播间点赞，对，伸出你的小手，哦，多多的戳一戳屏幕，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间呢多多的点赞，对，然后其次呢，也可以多多的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和分享，对，如果说您对这样一个市场，或者说对一些我们的产品， 或者说对自己的投资当中有一些疑惑或者说心得体会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一个留言，你们也看到的话呢，也是会给大家去做出一个解答，欢迎大家多多的互动，多多的留言。对，那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想去和大家聊一聊这样一个对，想去和大家聊一下这样一个这个和光相关的。对，那其实呢，我们前期这个林妹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有去提到啊，就是说到这个段子，说这个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对，那前期呢，的确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光通信，尤其是我们这个算力板块的这样一个行情，还是非常的这样一个这个非常的好啊。对，那跌的时候呢比较扛跌，涨的时候呢又领涨。对，那整个这样一个市场，各种关于光的段子都是各，然后呢昨天呢，对，那可能呢又出了这样一个新的段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说哎怎么什么我刚站在光里，怎么你就把这个这个光给它把灯给它关了。对，那其实呢，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啊，也是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话题都是说光是不是暗了。对呢，因为今天整个这样一个算力板块还是第二天的这样一个调整呢也是幅度也是比较大，那很多投资者呢也是尤其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龙头公司的一些业绩啊不及预期啊等等，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市场上对于我们这样普通投资者啊，对于这样一个这个光通信或者算力板块的这样一个热情呢和都明显降低啊，然后这样一个情绪上呢可能也会有点恐慌，那行情上呢表现的肯定也是比较这样一个行情上呢表现的也是比较弱。对，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想和大家去聊一聊。对，那到底是不是光，是不是后面真的不行啦。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和各位投资者去聊一下今天整个这样一个算力板块调整的一个原因啊。那第一个原因相信也不用云妹多说啊。对，那总是涨那也是不正常的，那不可能这个什么来着，从连续持续涨个几个月都是涨。那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算力板块啊，在前期大跌的时候它是相对来说最扛跌的板块之一，那在后续整个这样一个这个地缘战争它的这样一个出现的这样一个缓和的时候呢，整个全市场全世界的这样一个风险偏好都出现提升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算力板块和 AI 相关的这些板块呢又是一个领涨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涨幅呢都是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样一直持续的这样涨那也是不现实的，哪怕我们看到产业啊和基本面啊其实可能都还是比较扎实，但是只连续上涨它里面的这样一个筹码结构啊获利盘太多，肯定遇到一些比如说最近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它出现了一些反复的情况，一些那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风偏下降的时候呢，那肯定那么多的获利盘他就会想要获利了结。对，尤其是我们可能过段时间有假期啊，然后又过会儿现在又迎到周末啊，然后整个这样一个梅姨冲突可能又有这样一个重现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可能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外围的局势呢也更加的这样一个复杂之后呢，那大家想要去与卖出去保住收益都是一件非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对，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最大的原因呢可能也就是涨多了，对，涨快了，对，那总是一直这样的那肯定也是不可持续的嘛，那再好的板块它涨多了它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调整，这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事儿啊。对，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和近期的我们看到啊，其实近期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算力板块啊，大家都说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去看一些相关的一些策略上面的一些报告或者分析，都是能感觉到啊，其实我们最近呢可能更加的是演绎一个季报的这样一个行情，那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季报业绩披露的可能基本面更扎实，那可能这样一个行业景气度更高的一些板块它可能就会更受到这样一个资金的关注，那我们看到那么大都知道 A 股们总是提前的这样一个演绎的，那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随着这样一个一季报的这样一个慢慢的这样一个披露，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可能业绩 更好的一些公司呢，它可能都已经出了一些预告。对，那我们看到整个，那随着这样一个季报的这样一个行情的一些慢慢的这样一个结束，那我们看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资金呢，它也开始会关注其他的方向，那因此呢，也就会从我们这样一个可能会觉得这样一个更受益于季报行情的，比如说这个算力板块啊，去出现一个流出，这也非常正常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这样一个科创，对，尤其是相关的这个芯片啊、设备啊，都还是表现比较好，尤其是芯片，大家也是可能也是受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这个 DeepSeek， 对，也是出了这样一个新的版本，新的版本当中呢，也是有看到这样相关的资讯啊，说提到是用的是这个国产的这样一个芯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整个可能就会资金的关注度可能又去关注这样一个国产的这样一个芯片，就是科创可能会更多的，那也会吸走一部分我们整个这个资金。那因此呢，那我们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那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昨天啊，或者说前几天，我们看到整个算力板块还是有一些。大家这样一个龙头公司啊，或者说一些知名公司，它出的这样一个一季报呢，达不到这个可能市场上的一些预期，那可能呢中间呢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原因，比如说产能的这样一个爬坡不够啊，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可能是相关的一些物料啊出现紧缺的这样一些问题，对，那但的确呢，那可能会对我们这样一个相关公司的这个相关板块的这个情绪面呢产生一定影响，何况已经在这样一个如果说在比较这样一个没有涨的情况下呢，可能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但是已经在涨的比较涨了一段比较猛的这个时间过后呢，那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些消息的一些，尤其是一些偏利空消息的这样一个这个敏感度呢就会更高，因此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大的回调。那综合以上这四个原因呢，我们看到整个啊其实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回调，但是我们整个来看啊，刚才也没说到更多的原因，我们综合来看，无论是这个季报有些季报不及预期啊，还有一些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其他的一些板块的关注度更高啊，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前期涨得过快过猛，对，那包括这样一个季报行情可能走到这个后期资金开始去寻找其他板块，那整个这个都关注点是什么？关注点它就是在我们看到整个都是一个偏资金面，对，偏整个这样一个情绪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对，那更多的呢并没有提到，因为刚才提到了和这个产业方面啊还是相关性还是不是特别大的啊，更多的都是偏一些短期的一些资金面啊情绪面的这样一个扰动，对，因此会导致了我们整个板块出现一个下跌。那刚才其实我因为说到的原因当中，我没有一条是和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基本面，对，或者说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一些消息的一些情况，对，因此呢我们整个看到其实那我们最后啊，我们那除了这些短期的一些这个影响因素啊，对，那其实短期的影响因素呢它可能会有很多，那也是很正常，那我们毕竟这个股市嘛，它涨涨跌跌就是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那涨多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回调，对，那遇到一些可能在大家这个敏感在过快的过猛之后的涨幅之后呢，那如果说市场上遇到一些偏解读为利空因素的一些消息，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这样一个下跌，但是呢这些短期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去去过度的这样一个就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去关注一些可能偏资金啊或者说偏其他的一些因素，我们更多的呢可能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基金的投资来看，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个产业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如果说真的哪一天我们基金经理觉得啊整个产业的这个趋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那景气度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行的这个信号出现，那我们基金经理可能才会去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那如果说只是一些短期的这个情绪面的这样一个操作，但是呢整个这个行业的这个基本面还是非常扎实，对，那景气度呢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话，那我们仅仅可能并不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去做出一些大的一些这个调整的一些操作的一些信号，对，因此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关注啊还是会去关注一些可能是偏长期的一些尤其是产业层面的这样一个消息。 因此呢，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具体到这个光是不是不行了，后市怎么看，那其实从短期它的这个涨跌没有办法预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有的时候呢，它其实股市的这个表现呢，它不跟它和这个基本面的关系呢，其实受到它是这个基本面是基础，但是可能还受到很多其他影响因素的这样一个影响，比如说一些就像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啊，还有一些资金的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呢，其实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影响因素，短期的这个涨跌呢没有办法去预测。对，有可能呢，我们觉得这个筹码呢，它也许还没有觉得这样一个没有完全的这样一个优化好，它可能还会再继续调整，也有可能。那可能呢，也许有哪一天又可能会这个 AI 技术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和新的迭代，一些相关数据的一些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一些利好消息刺激，可能我们会发现基本面还是非常扎实，可能它又开始涨。对，那这个呢还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这样一个，尤其是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地缘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号夹杂在中间，因此呢这一点短期的这个涨跌呢还是很难判断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去关注这样一个产业的趋势。那如果说后市怎么看产业趋势，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观察到的信号的话，还是觉得整个这样一个算力板块的这样一个基本面呢还是非常扎实的。对，那我们目前也可以和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和大家去聊一聊。对，那无论是我们看到近期的大家也没有关注的啊，就是相关的一些无论是国内国外的大模型的一些多模态的这个能力呢，也是得到了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强化和提高，一些新的大模型更新的版本在这个多模态的能力上呢都进行了这样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做图啊或做视频的需求的话，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个 agent 它带来的这样一个数据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这样一个亮眼的。那无论是对这个算力的需求啊，还是都会呈现一个更大幅度更大级别的这样一个提升。因此呢这些呢都是银妹前期这样一个直播当中说过很多的啊。那今天呢其实还是想和大家去进行一个情绪上的安抚吧，因为可能投资者一看到这样一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之后呢，可能就会担心啊，这个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产业，或者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是不是不行啊？对，那其实上我们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今天的这样一个跌呢，可能就是前期涨得过多了，然后加一些其他的一些资金层面的一些影响因素啊，情绪上的影响因素啊，去进行的一个扰动。对，那目前观察来看呢，我们觉得产业层面还是没有出现一些大的这个问题啊。对。产业的趋势仍然还是处于一个这样一个比较这样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对，这一点呢还是我们希望去传达给大家的。那最近的一些关于基本面上的消息呢，因为前期已经说了很多了，那今天呢因为就不去说的更多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想和大家去聊一聊更轻松的话题啊，就是可能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大家都经常说这个光模块呀、光啊、光通信呀、光啊，那可能更多的都是已经泛指我们整个这个算力板块了。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想和大家去聊一下这样一个光模块。对，那可能投资者会说到哦，光光光，天天说光光光，也许有的投资者他并不明白这个光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去聊一下到底我们说的光是什么。那这里呢，我们可能更多是指的这个光模块啊。对，那我们泛指的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泛指的，比如说 CPU 啊、光啊，大家一提到，其实在我们普通这样一个基民当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泛指，可能是这样一个整个算力板块。那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说一些光模块。那光模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光模块啊，它是一个这个光通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硬件。对，那我这里也看到啊，如果说投资者朋友们有什么疑问的话，也是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啊。它是光通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硬件。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核心的作用啊，就是完成它这个光和电啊这两个信号的一个转换，就是光电信号的转换。那我们看到啊，这个首先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发送端呢，是将这个电信号转为光信号，那通过光纤啊完成一个长距离的这样一个高速的运输，然后接收端呢，再把通过光纤传输过来的这样一个光信号呢，还原为这样一个电信号给设备处理，去完成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交互。对，那其实光模块的工作流程啊，其实就是有两个设备嘛，第一个是这个信号源，比如说它是都是信号源，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这样一个接收端。 那信号源呢，它要传出一些信号去给这个接收端呢，怎么去传呢？它首先呢就会把这个传出电信号，然后呢去转成这个光信号，然后光信号呢通过这个光纤传输，然后呢再转为这样一个电信号传给这样一个接收端。那我们在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网络当中呢，那光模块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算力芯片呀、服务器呀和数据中心之间的这样一个数据传输的一个核心的载体。那这个 AI 大模型训练呢，需要它这个数万，可能或设置达到这个数十万这样的这个算力芯片去进行一个协同的工作。那我们看到，那整个这样一个数据的交互量呢，它就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那我们看对这个光模块，它这样的一个在中间起到这样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的这样一个光模块呢，它对它的这样一个速率呢，它的速率和数量呢，就直接决定了这个算力集群的一个整体运行的一个效率。因此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光模块它的一个作用和这样一个重要性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我们看到大家都说到光模块，那我们肯定看也有听过这个什么CPU 啊、可扎拔啊、什么 NPU 啊，很多的这样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到啊，其实光模块它的一个技术迭代的路径是什么啊？大家看到啊，就是什么1.6T 啊，这种的800G 啊，可能都是也是大家看过的。那我们今天也和大家去聊一下啊，就是其实光模块呢，它是一种通信技术。说到底呢，它追求的就是什么更快，因为刚才你们也说过啊，它的这个效率和数量，它就决定了这样一个算力集群的一个整体的运行的一个效率啊。对，那它追求的就是更快，但是呢速度距离和功耗，它三者呢是存在一个矛盾的。一般来说呢，我们这个速度越高啊，距离越短啊，它的功耗呢就越高。那光模块呢，它就也存在这样一个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嘛，对，就是通过改造这个材料啊，或者说改造结构，来向着这个更高的速度、更远的距离、更低的功耗的目标发展。那光模块的速率呢，其实就是它每秒能传输的一个传的数据量，是最核心的一个性能的指标。那过去十几年呢，基本都是遵循的这个每2到3年就能翻一倍的这样一个升级的规律，和这个芯片算力的提升节奏呢，还是高度匹配的。简单来说呢，我们看到算力的这样一个要求越高，那需要的光模块速率就越高。那我们看到在之前呢，我们有可能大家现在都没有听过啊，最开始的可能是从这样一个10G 啊、25G 啊、40G、100G， 对，那其实呢是2020年之前的一个主流的产品，它主要是干嘛呢？主要是用于传输数据中心和这样一个用于传输传统的这样一个数据中心和这个电信的网络，去满足这个普通云计算的要求。那等到了这个 400G，那 400G 呢，就是这个2022年到这个2024年的一个主力的产品。那随着这个ChatGPT 带火的第一波大模型这个训练呢，需求开始放量啊。那 800G 我们看到在2024年开始实现量产，2025年呢，在这个全球 AI 的这个高速光模块市场当中啊，出货量首次超过了 400G， 成为这样主流产品，也是目前这样一个 AI 算力集群的一个标配。那还有呢，就是这样一个 1.6T。那2026年呢，今年开始进入这个规模化放量的一个元年，是下一代这样一个 AI 算力集群的一个核心的配置，能够满足的是10万卡以上超大规模 AI 算力集群的一个互联的这样一个需求。那还往上一上呢，其实就是 3.2T 级以上，那目前呢可能也是处于这样一个研发测试阶段。可能是呢，预计啊，可能是2028年才能开始商用啊，将适配可能是未来百万这个卡级别的这个超算集群的一个需求。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技术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光通信呢，它也是从技术还有一个迭代，也就是什么，就是从传统的可插拔到这个 XPU。 对，那为了这个匹配啊，这个 AI 时代的这样一个需求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光这一块的这样一个需求最大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整个受这个AI 的数据中心啊，或者说 AI 它的这个需求。对，那光通信的这样一个技术迭代呢，也会呢随着这样一个 AI 技术的持续的迭代和这样一个发展，那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技术迭代呢也是不停步的啊。那从传统到这个LPO、NPO、CPO， 那每一次升级呢，其实都是这个降本增级的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进化。那最传统的方案，首先是大家也能听过，相信听过，就是这个传统的可插拔光模块。那光模块呢，它是作为独立的部件插在服务器外边。那优势是什么呢？是它的部署呢非常灵活，因为它是在外面呢，而且还是独立的部件。它的优点呢就是部署灵活、通用性强，但是缺点呢它就是损耗大、功耗高。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LPU， 就是线性直驱光学。那 LPU 呢，它依旧是可插拔式，它的核心改进呢，就是去掉了光模块内部的一个 DSP， 就是数字信号处理的芯片，降低了这样一个运行的功耗。那在前两年呢，已经在行业内普及了，成为这个过渡性的一个主流产品。那现在呢，还有就是这个NPU 呢，其实也是我们看到啊，近期可能是谷歌的相关的一些新闻上会经常提到它，也就是这个近封装光学。NPU 呢，就是把光模块贴在这个芯片旁边，缩短了这个电信号传输的距离，进一步降低了功耗，是介于这个传统可插拔和 CPU 之间的一个过渡的方案。那在2026年呢，开始规模化落地。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最火的啊，就是这个 CPU 呢，其实就是共封装光学。那虽然我们这里具体解释的是这种比较狭义的 CPU 啊，那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基金的这样一个基民当中，其实我们一提到 CPU 一条光，其实他们都是提到同一个东西呢，就是整个这个泛指这个算力板块啊。那这里呢，我们更多的是说的是更精准的这样一个 CPU， 也就是这个共封装光学。CPU 呢，是把光模块和芯片它直接封装到一起，把这个电互联的距离呢缩短到毫米级，极低的功耗，同时呢带宽的密度呢提升数倍，也是未来 3.2T 及以上速率的一个主流的技术方向，预计呢也是2026年实现商用。那我们这里呢也是和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大家都通常一说到光啊，一说到 CPU 啊，光通信啊，各种啊，到底什么意思，也是简单的和大家去进行一个科普啊。对，那其实我们也是说到啊，为什么科技赛道这么多，那整个这个偏我们整个这个光通信这个算力板块呢这么坚挺，那其实呢背后的逻辑呢也是非常扎实，也就是刚才一妹说到了，其实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光这一块，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基本面呢，还是现在是可能是所有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赛道里面可能是最扎实的这个基本面最扎实的赛道之一啊。对，是有实打实的这个业绩支撑啊，大家也能关注到。虽然说有一些啊，部分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有的可能是因为产能的爬坡不及时，有的是加大了这样一个支出啊，有的是可能是在还是在升级这样一个技术啊，还有的就是可能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样没有达到太紧缺，没有拿到。对，那我们总的来看呢，是什么？就是能看到整个这样一个。这个需求还是非常这样一个旺盛的。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啊，那整个这个光模块其实也是比较少有的这个中国企业在全球科技产业当中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一个赛道啊。那我们根据相关的一些数据显示啊，其实在2024年全球 TOP10 光模块的供应商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厂商就占了7席，而且呢整体市场的份额超过70%。那我们看到整个一些相关光模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厂商啊，他们也是近三年呢都是保持着这样一个净利润的一个高增。对，那我们看到啊，整个这样一个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报告啊，各种分析啊，也是一再这个上调这个2026年乃至以后这个全球光模块的这个预测的一个规模啊。对，我们看到高盛其实最新报告把2026年全球光模块预测规模也是上调了43%到这个300亿美元，那 1.6T 的光模块呢出货量呢上调了180%，达到了1400万只，也是较2025年翻了7倍。那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国内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厂商，可能有一些这个在公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当中呢，也是能够看出这个在手的一个订单非常充足。对，那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也是今天也是和大家借着这个机会去简单的一个科普一下啊。那其实呢，为什么光模块在前段，也就是我们整个光啊这一块，它的这样一个抗跌呢，为什么抗跌然后又能领涨呢？其实并不是偶然啊，它是整个这样一个AI 的这样一个算力爆发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受益者，也是中国的这样一个高端制造全球竞争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对，因此呢，这里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和大家去科普了一下，对，小小的说了一下这个光模块的认识，帮助大家去更多的理解。毕竟还是有很多词，比如说大家可能都说光啊光啊 CPU， 可能有的投资者还不是特别了解。 那我们家呢也是有布局这一块的一些相关的产品，比如说购物车当中的宝盈转型动力，那这个产品呢更多的就是聚焦于可能大家说的这样一个 AI 算力，那还有呢也是更均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是购物车当中的宝盈国家安全，那这个产品呢更多的是聚焦于整个和这个国家这个战略相关的一些硬核科技的一些赛道，比如说这样一个算力啊，还有我们的半导体啊，对，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商业航天啊，都会去有一些对，更均衡一点的，根据大家的这样一个偏好，大家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关注和了解。当然在关注和了解我们的产品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在你所在平台的风险等级，如果说您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产品的风险等级不匹配的话呢，还是请谨慎购买啊，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产品的过往业绩呢不能够预示未来的表现。对，那我们最后呢还是总结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光最近出现了一个调整，那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就不行了？对，那我们更多的分析原因呢可能有几条。第一个呢就是前期的确是涨的一个过快过猛了，不仅是跌的时候扛跌，涨的时候也领涨，对，涨得这么猛的话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获利盘，对，它也会有这样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需求，那更多的这些都偏这个资金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可能现在这个地缘的一些相关的那些出现的一些反复，对，那其实呢也会对一些风险偏好出现一些影响。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利好消息呢，可能资金关注度呢资金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也许跑去其他板块了，对，能流资金流出的话呢可能就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一些相关的龙头公司因为一些其他的像各种原因呢它出现了一些这个这些业绩业绩报没有及预期，也会对这个情绪上出现一些影响。那总的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会认为我们的这样一个，那我其实因为刚才说到大家这些点大家也能感受到，其实总结一个点就是什么来着，就是我们在前期可能涨得比较多了，涨得比较猛了，对，那大家就会比较敏感，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想去进行一个获利了结，从而会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说要回到这个回归基本面，那基本面有没有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整个这个算力板块的基本面还是非常扎实的，对，因此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是着眼长期的话呢，我们觉得也 不必对于我们最近的这样一个涨跌，那涨的时候大涨的时候大家觉得没啥问题，跌的时候其实也就幅度可能也就是差不多，也不用去过于的这样一个恐慌。其实那我们主动权益产品呢它还有优势，就是我们基金经理时刻也在关注着，如果说我们基金经理真的觉得对这个产业趋势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呢，他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仓的一些动作的，对，大家也不用去过于的这样一个情绪上的一些担心呀或者怎么样，对，那其实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算力板块的景气度仍然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对，目前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投资机会，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把握。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近期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基金经理，对，荣智能总，大家感兴趣可以搜一下，他在昨天也是有和大家去分享一些他最近的观点的，其中呢我看到有一些还是感触比较深的，那就是我们基金经理说的还是比较这个就说掏心窝子啊，就是说提到我们整个在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啊，可能我们看到我们的父辈啊或者说其他他们有的可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整个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的红利，有的是整个是这个房地产时代的红利，还有就是这个消费互联网的红利，那可能等到我们这代，对，那我们这个这一代这个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趋势，最大的时代红利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和 AI 相关的，对，因此呢其实我们基金经理呢那也会去希望能够去通过我们这个产品能够去帮助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把握住这样一个抓住这样一个时代的红利，力争能够为投资者去抓到这些红利啊，对，这也是我们基金经理的一些内心的这些话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直播的主要内容呢也就说完了，如果说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是下周再见，对，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最后呢你们也要播报一下风险提示，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对，那本场直播间内容呢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请投资者自行决策啊，对，并自行承担风险啊，独立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那我们购物车当中产品呢在大家的关注和购买之前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在你所在平台的风险等级，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我们的产品的过往业绩呢也不能够预示未来的表现，对，那基金的净值呢还是存在波动的风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